啊，我们来看啊，三章最后的一小段经文啊，讲到智慧。我想这段经文啊，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是讲到两种智慧。我们也在寻求智慧，我们希望自己的智慧有所提高，我们也希望孩子的智慧有所提高但是透过什么样的媒介和方式使我们来拥有智慧呢？这个是人所寻求的。我们也不断地用各样的方法来开发孩子的智力，希望孩子的智力超群但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大部分人的智商是在100上下，就是100上下差不到15左右，就是上下差不到15左右。而那些智商超群的大概是160到200，这些是少数，不是多数。到底怎样才能够提升智慧，提升我们的智力？圣经给了不一样的答案。我们不能够忽视，在三章开始雅各讲到做师傅的人，谁是要做师傅的？当然我们的解经的方向不是只讲到人，因为在希腊和拉丁的文化里面有一种人，他愿意做师傅，就是带着一种无情和冷漠的方式去评判别人，来做这种师傅。而这种师傅呢，往往是目空一切，放纵自己的欲望，用无情和冷漠的方式来评判别人，自以为有智慧，其实犯了极大的错误。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应该对神的百姓温柔谦卑，礼貌待人，而不是用一种挖苦冷酷无情的方式来评判别人。在神眼中，他们有智慧的人是一种以温柔待人，以怜悯之心挽回别人，他的评判当中充满了怜悯，而不是体现了严厉和无情。就算这个人他讲的凡事都对，如果失去了怜悯，失去了温柔，他并没有走在智慧的路上。因此在三章最后一段，雅各所讲的智慧不是指一种智商超群，而是说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呀，他拥有知识，真理的知识，他能够把真理的知识适当的、有效的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个叫智慧。有的基督徒很有智慧，他能够用神的真理评判一切，但是他不能够将这些真理的智慧应用在现实生活中，因此他就不是一个雅各所讲的智慧人。那智慧到底重要吗？我相信很重要，特别在诗歌书里面大量论到智慧。所罗门也谈到智慧，他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他说智慧是首要的，只有有智慧的人他才能够处事，他知道如何的生活，面对人与人的相处。在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他也讲过，智慧是神最美的恩赐，是一切美事之母。这位哲学家和上帝所使用的这位伟大的君王，他们都承认智慧是高贵的，是宝贝，是最重要的产业。但是雅各所讲的是真智慧不仅在于知识，还在于行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愚昧的是什么？知道真理却不去行这个是大大的愚昧。而真正拥有智慧的人，不仅仅能够用上帝的道判断一切，还能够按照上帝的道活出公义的生活来，是讲的这一种的智慧。因此你会发现我们很缺乏这种智慧，人人都是评判家，人人都是教导者，人人都是说教者，但是能够把自己所明白的真理 在生活中能够行出来，而且使人受益，这往往是非常难的。我们可以说，在哪一段时间，智慧有了一个分水岭，意思说在哪一个的时间阶段有了两种智慧，就是亚当犯罪的时候，这是一个分水岭，有了两种智慧，一个是人的智慧，一个是上帝的智慧。人的智慧挑战上帝的智慧，那么人所拥有的智慧结果是一败涂地。人的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它带来的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亚当他是不想按照上帝的法则去生活，受到魔鬼的试探和引诱之时，他认为我们可以和神平起平坐，我们拥有上帝的智慧，我们眼睛可以明亮，可以判断是非。我们就看见这一种的想法成了实际，所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破坏力。因此从那一刻开始有了两种智慧，一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一个是从下头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属于上帝，从下头来的智慧是人用人的智慧来挑战上帝的智慧。其实人的智慧是一个伪智慧，是一个虚假的、假冒的，因为人根本不具有智慧。有一个运动很具有代表性，也具有证明性，就是在17世纪末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运动，而启蒙运动它就是一场智慧的革命，是从下头智慧的革命。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不是敬虔的事，而是非敬虔、败坏的、具有破坏力的事情，是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因为启蒙运动有个口号，他们的口号是理性至上，理性居首位，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们不说亚当早就被魔鬼启蒙过，亚当就认为如果我吃了这个果子，我就可以像上帝一样分辨善恶，眼睛明亮，就可以判别是非。这种启蒙是一个坏的启蒙。我们很希望能够启蒙孩子，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启蒙的老师，有一些老师对我们是有启蒙性的，有一些老师对我们的启蒙是像一个坏的方向。我不知道你回顾你的过去有没有遇见过不好的启蒙者，让你从此走向了犯罪的路。或许你也遇到过好的老师，他是一个好的启蒙者，让你开始遵行善的事情。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蒙人的不是人自己，而是魔鬼启蒙了亚当。那么在17世纪末的启蒙运动开始推崇人的理性是至上的，人的理性高过一切，他们认为人类要通过理性摆出一切的迷信和传统的束缚，然后去追求真理。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一位哲学家，又是数学家，叫笛卡尔，他说我思故我在，他特别强调个体理性自主的追求。我是一个个体，我有自主性，我思故我在，这是一个表现人的理性至上，人要通过理性来追求真理。所以启蒙运动和亚当是一样的，人的理性成了审判官，成了判断者，人的理性站在高位上来判断神的真理是不是适应这个时代，来判断这个社会的真理是不是要高于上帝。而且启蒙运动还出了一个哲学家叫卢梭，他就强调人生来是本善的，如何能完善自我要透过教育，透过理性。所以教育就成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那一个最重要的媒介，就高举教育， 认为教育能给人带来一切。你会发现后来的战争，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所有的推动者和武器的发明，哪一个是笨蛋？都不是笨蛋，都是智慧者，都是受高等教育的。结果教育并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把社会推向另一个深渊。还有一个哲学家我们最熟悉，叫伏尔泰，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启蒙运动不仅仅高举理性，还认为要批判传统的宗教和一切的信条，这样人才能获得自由。那伏尔泰这个无神论者开始攻击教会，攻击上帝的存在。因此启蒙运动不言而喻，它是一场从下头来的智慧，这个本身没有智慧，它所带来的是破坏力，是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战争。你稍微有点历史常识可以看到，17世纪之后启蒙运动发起所带来是流血的革命，血流成河，还有惨无人道的战争，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整个世界都活在动荡不安的一个处境当中。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最具有代表性，法国大革命是流血的革命，当然还有一个地方也发生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大家知道是哪个国家吗？英国。英国是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法国是流血的革命。法国有一句名言，就是用最后一位神父的肠子来勒死最后一位国王，这是典型的反宗教，典型的反统治。当然法国的政治是有问题的。我在讲什么？启蒙运动是一种从下头来的智慧，肯定人理性的地位没有错，不过他把人的理性视为一个标尺，把人的理性视为审判官，他认为人的理性高于一切。这种从下头来的智慧没有带来敬谦，没有带来和平，没有带来人有好的愿景，而是带来的是什么？战争、革命、流血，惨不忍睹的两三个世纪，是由启蒙运动这种从下头来的智慧所带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神之外是没有智慧的。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人不会去寻找上头的智慧，人只会找寻地下的智慧。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学说，所有的理论口号都会过去的，他们的口号我们最熟悉，我们生活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口号，每一位领袖都有口号，每一个口号都被另一个口号所取代，每一个口号都被另一个口号所摧毁。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思想，每一个思想都被另一个思想所替代。为什么？从下头来的智慧根本不能够改变人，也不能够使人变得更敬虔，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才能使人敬畏上帝，爱人如己。而从人间所来所有的智慧学说都是被淘汰的，被下一个学说所推翻的。人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结果最后人没有可尝试的，人也不愿意回到上帝面前。但是加尔文就论到什么是智慧，他说认识神和认识自己，这是最高的智慧。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上帝，你说到底哪个是先，哪个是后？其实加尔文都很难分清到底是哪个先，哪个后。但是从神学逻辑上，你会说先认识神，后认识自己。但是加尔文也很难分清到底是先认识上帝还是先认识自己，而且两者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我们不断的认识上帝，不断的认识自己，不断的认识自己，不断的认识上帝， 就是获得智慧。人没有智慧可言，因此下头所来的智慧它是破坏性的，从上头所来的智慧它能够带来和平，带来一切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平安。因此雅各在十三节就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呢？好像在呼喊，站在城门口在呼喊，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谁是有见识的？就意味着雅各想找到一个可以真正具有公义生活的人。他的意思是说，在哪一个方面你有智慧，在哪一个方面你有知识，就能够显出你是一个灵性健康的人，显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要知道，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愚昧的，大部分人都不切实际的高估自己的智慧，在嘴巴上可能不会说出来，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高估自己而不会低估自己。就连很多人说我不太会讲话，不太有智慧的人，其实他非常骄傲，而且他说的话很多。越是这样的人讲的话越多，越是这样的人表达力越强，越是这样的人看似是一种谦卑，实际上里面有一种骄傲。因为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愚昧的，虽然不说，骄傲依然会写在自己的额头上。雅各在呼喊说，在你们中间谁有智慧谁有见识，如果他有智慧有见识，就应当用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我读的不是和合本，是新译本哈，新译本的翻译比和合本这里翻译的更加的通俗。新译本的翻译是，你们谁有智慧谁有见识，而那个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应当用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就是把自己所明白的真理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这个就叫智慧。拥有知识是容易的，实践知识是难的，理论家是多过实践家的，实践家往往是源于理论家。我们总认为这个人是实践家，他是个实干主义者，哇，这个人他什么都不管他就会做，错了。真正的实践家，真正的这种实继续遵守的，往往是真正的理论家，因为理论改变了他的行为。我们总认为理论家才伟大，理论家如果不能行出来，理论就是个理论而已。这有一个词叫温柔，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什么是温柔呢？我们会有一个误区，认为温柔是讲话柔声细语啊，或者讲话没有任何的怒气，这个叫温柔。当然这个也包含，可是这个并不是温柔的全部。有人讲话很温柔很和谐，他骨子里可能像残暴的狼啊。你比如说好多的君王，他们讲话总是挂念人民群众啊，大家不要乱想哈啊，其实很多政治家都这个样子啊，他们讲话都很好，其实骨子里面是邪恶的。温柔不一定是语气，不一定是语态。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神的仆人宋圣杰，讲话就非常不好听，非常的暴躁啊，就讲话不太顾及人。其实王明道劝过他，跟他说你讲话要改变一下，还送他一本书，希望他能够在为人处事上，这个讲话的语气和用词上能够变得更温柔啊。难道你能说宋圣杰他邪恶吗？他不邪恶呀，他很圣洁，他被上帝 所使用。好，因此温柔不能够只锁定在那个语气上。圣经讲的温柔也不是指软弱，而是指对上帝旨意顺服的态度，这个叫温柔。就像这个人讲话语态再好，从来不和人吵架，好像是一个和事佬，他不顺从上帝旨意，他依然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就是顺从上帝旨意，好像那个葡萄树，你怎么架枝条，它就怎样按照枝条去爬，然后结出硕多的果实来。而耶稣基督就诠释了什么叫温柔，在以赛亚书50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各位，耶稣在世上没有受到人的拥戴，虽然有一两个事件是很拥戴的，但那个拥戴是一个错误的拥戴，大部分对耶稣的态度是不友好的。但耶稣呢，任他们打，耶稣并没有去还口。彼得前书说的更清楚，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给那公义审判的主，这个叫温柔。经历了一切的一切，别人嘲笑他，攻击他，去诬告他，陷害他，戏弄他，耶稣基督并没有用什么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没有差天使来击杀这些恶人，耶稣反而把这一切都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为什么？因为耶稣从内心顺服神对他生命的旨意，这个叫温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上帝的话语行出来。我们想讲话要变得温柔，我们会告诉自己的配偶说，哎，你讲话要变得温柔，语气改变，内心不顺服，依然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温柔，但是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也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圣经讲到温柔，是说这个人从内心对上帝的旨意是顺服的。上帝的旨意如何吩咐，他就如何来遵守。因为在希腊文还有一种解释，这个顺服指被驯服的马，这个马匹如果不被驯服的话，它就不能够被人骑，那是野马，是烈马。如何驯服这个马，就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人用他的骑术来驯服他，这个马在他驯服之下听他的指令，成为一匹良驹。所以温柔是讲一个被驯服的人心，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心甘乐意的听上帝的话，并且顺服在任何的处境之下，活出圣洁生活，这个叫温柔的人有福了。你看这个温柔多难啊！改变口气很容易，改变语态也很容易，改变自己讲话的那种方式也很容易，但是内心如果变得温柔是件很难的事情。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刚硬的程度是不可以被预估的，因为不可估量，太刚硬了。下一句话说，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这里做了一个对比，与温柔相反的是心里存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嫉妒我想深有体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嫉妒，嫉妒自己的配偶，或者嫉妒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啊。所以你如果心存嫉妒，当你看到别人的孩子不如你孩子的时候，马上就来了话题， 而且就是说加倍的挖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内心嫉妒，虽然你没有发现这个嫉妒那么明显，但嫉妒会使一个人产生出各样的不正当的言论来。如果一个人心中有了嫉妒，有了自私，他的口就会成为犯罪的口，就爱批评，爱指责，常常引发争议。一旦有了争论，就会迅速的爆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过在这里不是全指言语，而这句话是告诉我们，是源于人内心的扭曲。当一个人内心扭曲的时候，就是罪恶之源，他就会讲夸口的话，他就会用说谎的方式抵挡真理或者拒绝真理。因此你会看到地上的智慧是内心所驱使的。为什么会嫉妒自私？因为自我是主宰的一切，追求自我为首要的目标。我相信罪带来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特征，把我们害得很惨。可是我们却认为对自己好并没有错。当然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害自己。自我为中心能够害死本人，也能够害死他人。堕落之后的这种特征深入人的基因和血液。当一个人专注自我的时候，他生活的根基就是地上的智慧，属世的智慧不是属神的智慧。他在乎个人的想法、渴望和标准，他会用这一切去衡量其他的人，只要对自己有利就是好事，就是他的朋友，只要对自己不利就是不好的，就是他的敌人。这是人最常规的判断方法，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谁对我不好，我不仅对他不好，我还要加倍的偿还过去。如果他打掉我一颗牙，我要打得他满地找牙。啊，这个就是人。圣经上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因为人很容易加倍的报复。如果一个人打掉你一只眼，你要捅瞎他两只眼；如果有人打你一巴掌，你要打他十巴掌。为什么？报复的心极强。因此你要知道属地的智慧是什么，属地的智慧源于哪里？源于人的内心。当内心扭曲的时候，就会产生嫉妒、自私、抵挡真理，而这种智慧结出两种果子：夸口和抵挡真理。因此当你和我按照自我的方法去生活待人的时候，就很容易夸口，以说谎的方式来抵挡一切真理，拒绝真理来临到你。十五节说，这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你看雅各用这几组词汇呀，一组词汇比一组词汇好像更显得激烈。不过这三组词汇精辟地描述出从下头来的智慧的本质与上帝是没有关系。我们嫉妒别人，我们自私，我们以恶意待别人，我们以所谓的那个公平法则待人，说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他对我不好我就加倍的对他不好，这不是智慧。当我们认为这是人生智慧啊，这是我的人生法则，可是这里说这种智慧啊，绝对不是从上头来的。属地的指什么呀？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说，追求地上的事是十字架的仇敌。 一个人看重今生的智慧，就会轻看永生，就会抬举人，贬低神。我们要知道，地上的智慧，今生的智慧，曾经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因为耶稣所带来的福音和他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寻求地上的智慧，地上的需求，他们发现耶稣没有满足他们的一切愿望，他们因自己的愿望破灭，就开始发出恨的心，要把他钉死，钉死，不敬拜就算了吧，他们说不行啊，还要把他给钉死，这叫因爱生恨啊。爱耶稣，希望耶稣起义革命，结果耶稣进行不流血的革命，他们不接受啊，他们不懂耶稣流血的革命和他们流血的革命有什么不同。他们流血的革命是什么？就是要把罗马的那些军队赶尽杀绝。耶稣流血的革命是什么呢？是要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他们的罪。结果他们看不见耶稣的智慧，看不见上帝救人的智慧，他们把神救人的智慧看为愚拙，他们用属地的智慧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多么可怕人的智慧。其实耶稣的智慧不仅如此，雅各和约翰不是要争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吗？他们认为什么才是荣耀，什么才是伟大，什么是出人头地，就是在主的右边和左边。结果你发现耶稣说谁伟大谁就要做仆人吗？这是耶稣的智慧。耶稣的智慧和我们的智慧永远不一样，我们的智慧永远和上帝不一样，这是一个矛盾点，这个矛盾点是冲突的啊。路德曾经讲过，十架神学和荣耀神学是两种智慧的碰撞。人的智慧是在耶稣基督之外遇见神，十架这个是什么？你必须透过十字架认识上帝，除此之外没有出路的。我们属地的智慧太多，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啊，我们认为德更有福，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对自己好啊，别人不对自己好就开始咬牙切齿，但从来不相信施比受更有福。我们有时候会说吃亏有福啊，谁会在真理中吃亏享受这个福呢？属地的智慧并不认为。下主词是属情欲的，这个属情欲呢还有另一种用法，是属血气的，它有别于属灵的。这个属灵的不是指哪一种敬虔程度，而是说当我们属于上帝的时候，就是属神的人，就是做属灵的事。人的智慧是什么呀？人的情欲关注什么呀？关注属灵之外的事情，热情极大，但是对圣灵之事是没有兴趣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属血气的心思不会顺服神的律法，属血气的人也不明白属灵的事，他始终不能明白。因此属地的智慧是属情欲的。下一组词汇更加的激烈，是属魔鬼的。从下头的智慧，今生的智慧是属魔鬼的。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是什么呀？抵挡神，抵挡神的智慧，抵挡神的子民。保罗还告诉我们，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魔鬼是掌权者，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这个我们接受不了啊。我们看到很多可爱可敬的人，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啊，对我们有帮助的朋友，我们根本看不见魔鬼在心里运行。但是有选择吗？ 没有选择。好像神学家所讲的，好像一头驴子，你要不就被上帝骑，要不就被魔鬼骑，哪里有中间地带呢？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庸之道。属地的智慧，从下来的智慧，属魔鬼的，它是抵挡上帝的。约翰还告诉我们，这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只要我们不随从神的智慧，就一定会遵从这个世界智慧的法则，必然就活在魔鬼的掌权之下。虽然我们已经重生，但不意味着我们的智慧属于上帝，我们有很多智慧的法则在顺从的掌权者，在这个世界所撒下的智慧。追求这种智慧，爱慕这种智慧，用这种智慧待人，而这种智慧是抵挡上帝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下而来的智慧是拒绝以上帝的话语为权威，怀疑上帝良善的教导，否认上帝的真理为解释万物的起点。这样的选择是听信了恶者的谎言，好像亚当和夏娃听信魔鬼的诱惑是一样的。雅各在四章一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们白起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人为什么会有斗争呢？是从自己的欲望而来，不是吗？这种斗争无处不在，每天上演。我们环顾我们的家庭、夫妻关系和孩子们之间，我们看到我们同事之间，看到亲族之间，这种争斗从来没有减少过。这争斗到底从哪里来？从私欲而来，从这个世界的法则而来，而不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雅各教导我们说，只要不遵从上帝的智慧，就是愚昧，那叫日光之下的智慧。传道就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土风徒劳无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你的经验当中，你经历过地上的智慧所带给你的挫败和别人对你的揭发，你也经历过遵行上帝的话语拥有智慧所带给你的平安和自由。十六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就意味着地上的智慧带不来和平，只能带来坏事。十七和十八节，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其次是和平、温柔、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十七和十八讲什么？是讲从天上来的智慧，从上头而来的智慧。这个上头指什么？指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其实雅各在雅各书已经暗示过我们，智慧从哪里来？二章一节说，荣耀的主，神一切的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一切智慧都藏在他里面。跟着前书告诉我们，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耶稣基督一生都是智慧，不仅包括他救人的方法，也包括他对人的所有的态度法则，全部都是智慧，都是我们的榜样。这个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如何提高孩子的智商？要读福音书啊，很多孩子练奥数嘛，啊，奥数可以锻炼思维能力，但不能提高真正敬虔的智商。如果孩子读箴言书，也能够拥有智慧。你发现我们很着迷孩子去追求一种智慧，或者追求一种智商，头脑的聪明，在哪里学习？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下清教徒的礼物，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公司的管理学经营理念源自于哪里，最优秀的公司的管理学的这些原理源自于哪里，源自于圣经。他们成了世界超强超大的企业啊，为什么？那就有智慧的法则。我们要想运用智慧，要从耶稣基督那里学。我很奇怪，很多基督徒他们就发一些那些心理学的那些短视频啊，这个心理学那个心理学老师讲啊，如何对待孩子啊，如何运用智慧提高智商啊，如何怎么样，你就不知道他的前提根本不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那些不能让孩子拥有真智慧，耶稣的十字架是智慧，耶稣一生所有的形式全部都是智慧，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获得智慧。雅各还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也包含在里面。智慧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生活的指南。雅各还告诉我们，存温柔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神的话语被称为得救的智慧，我们从圣经来获得智慧。你发现我们的孩子常常缺乏智慧啊？为什么？因为没有被圣经的智慧所征服。一章五节还讲，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吃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说多好，你没有智慧不是吗？向上帝求吧，向上帝求就用智慧。你说我祷告很多次我还没有智慧，有没有？也要注意哈，不是光求就有智慧的，还要熟悉他的话语，还要专注耶稣基督他行事的每一个法则，人就拥有智慧。耶稣的智慧太多了，我们学都学不完。耶稣知道什么时候对人不厌烦的讲福音，耶稣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不理会福音，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不要理会他。耶稣知道什么时候该发怒，耶稣知道什么时候该止息争论，耶稣知道什么时候用哪种方式来教导人，耶稣知道如何来让人能听懂福音。耶稣的智慧多得不得了，我们只不过没有从主那里学习到知识，学习到智慧。因此从上头来的智慧完全在乎基督，在乎上帝，在乎他的话语，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拥有真智慧。雅各在讲这种智慧，你说我学这种智慧会吃亏的，那个不叫吃亏，那个叫遵守真理而付的代价。当你顺从真智慧的时候，必然会因着这智慧而损失这个世界智慧所带给你的利益。有几个词需要注意，清洁。清洁指什么？不是指洗干净，指内心圣洁。从上头来的智慧，内心是没有嫉妒的，是没有自私的，他内心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心，他专注于上帝和他人的事，或者来讲就是专注律法的要求，他爱神和爱人如己。如果不是从上头来智慧，既不爱上帝，还对人充满了恨恶啊！让他们坐下，不要让他们讲话，习惯啊。和平这个词指什么？和平是指的使人和睦。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呀？最大的和平是什么？就是上帝他付了昂贵的代价，用他儿子让罪人与他和好啊！这个是上帝的智慧。这个和平是什么？一旦人从上帝获得智慧，他不是想着如何去毁谤别人、拆毁别人，而是总是想尽办法维护他的名誉，让别人与他人和好。他也促使人与上帝和好， 这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所以当你讲一个人的事情是带着一颗毁掉别人的心，你的智慧从来都不是从上帝而来，而是从魔鬼而来。魔鬼是要毁掉人与上帝的关系，也要毁掉人与人的关系。比方说你总是告诉其他的弟兄姐妹说信仰是无用的，哎，就这样过就可以了，你这种智慧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是从魔鬼而来，是抵挡上帝的。所以和平是智慧所带来的果子。温良和柔顺指什么呀？不固执也不顽固，对一切冷漠的事愿意让步，低声下气，温顺，只要不违背原则，我是很容易被说服的，这个叫温良柔顺。你马上会有一个回应，我总是说不服我配偶，因为他不太温良和柔顺。只要不违背原则，他很容易接受你的说教，这个叫温良和柔顺。你想想，你温良吗？你柔顺吗？怜悯，这个怜悯指什么？看见他人的需要马上给予帮助，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受伤的人，不仅看见，不仅救了他，还给他付他额外的这个在店里面的费用，这个叫蛮有怜悯。下面叫没有偏见。没有偏见指什么呀？从上头来的智慧不容易扭曲他人。什么叫扭曲他人？就是很容易用自己的主观来扭曲他人的做事和方法。比如你的朋友好久没有找你了，忽然有一天跟你说，来，我请你吃饭，出来吧。你一想，这个人肯定没憋什么好屁。一般都这样讲吗？为什么会这么说？他有目的的。可是你发现吃完饭之后，人家就是请你吃饭，没有什么要求。人的恶是什么呀？扭曲别人的良善，把别人好的动机、正常动机、没有恶意的动机视为邪恶的，这个叫偏见。总是能够扭曲别人的说话，扭曲别人的想法，扭曲别人的看法，这个叫偏见。你知道人和人相处有多难吗？就是人很容易去猜测别人，很容易用的恶的心去想象别人。马丁·亨利就讲过呀，你为什么会揣测别人对你有恶意呢？因为你比他更邪恶，因为自己内心不良善，才会以偏见的心去扭曲他人所有的事。这个叫什么偏见？雅各说，真智慧啊，从上头来的智慧啊，没有偏见，不妄猜别人，不扭曲别人，内心不给别人扣上一个罪的帽子，这个叫没有偏见。多难吗？你叫人与人交往多难吗？因为缺乏从上头来的智慧，总会把别人的说话、神情、神态、言辞进行加倍的扭曲。大家知道在教会里面对谁的偏见最大，知道吗？对传道人，总认为在说他。其实我可能都不知道你的事情，但是呢，人的偏见何等大，喜欢扭曲别人。下面一个词叫没有假冒。我相信孩子们都知道假冒的反义词是什么呀？真实、真诚。假冒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是戴着面具演戏，真智慧就是没有假冒，对人真实真诚。这是真智慧。我们看两种智慧啊，一种智慧带来破坏的事，一种智慧带来什么呀？带来和平，带来美好，带来盼望。雅各讲的智慧不是理论和投机的，它不是实用主义的智慧， 他是因为这个人认上帝的话语，然后带着神的话语去处理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而带来敬虔和最实际的美好的见证啊，这个叫智慧。拥有这种智慧是很难的。我们怎样才能拥有这种智慧呢？保罗告诉我们，雅各也告诉我们，真智慧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包含他的一生和他的受死，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里面。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智慧，关注他的荣耀，关注他为我们的牺牲，以他的恩典为乐，以他的爱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才能够脱去自我，脱去地上的智慧，才能不以这个世界的法则为首要的那一个原理，我们才能够在神里面获得平安，与人有种和睦的相处。雅各第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这句话同样也在问我们，我们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如果没有智慧，应该到耶稣基督那里，好好的读福音书，好好的读整本圣经，你会在里面获得智慧。这个智慧能够带来和平，能够带来安息，这种智慧能够带来更大的盼望。如果没有这种智慧，就是一个破坏者，带来破坏的能力，使一切都化为废墟。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